医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学习神迹奇事这门课。这门课呢，总共有24课。上一回呢，应该讲说连续有三堂课，我们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那这三堂课的原则里面呢，总共归纳了有六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也就是说，在这门课当中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实际的生活体验，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可以知道神迹医病是存在的。但是呢，神迹医病它在实际的操练或者体会当中呢，我们要有一些原则。好，我们在进入到今天第16课的时候呢，再复习一下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神迹医病的原则必须是有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作为一个考量。所以呢，我们清楚查考了在圣经当中神是医治的主，因此神迹医病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乃是神在圣经当中清楚的写明他的作为。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有病的呢可以求主医治，这也有圣经的根据。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求主来医治，显出我们依赖神的一份信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或是求主医治的这个理念之下呢，医不医主权是在神的。所以呢，第三个神迹医病的原则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神，不可以将我们的要求呢在神的面前成名之后，好像神非得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啊！这个医病的原则当中很清楚，要顺服神。第四个原则就是基督徒患病，事实上我们要多一点来探讨有没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讲到有几方面啊，有可能是神的管教，有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有可能是神要在这个病痛上面显出他的荣耀来，也有可能神要借着病痛来操练我们。那也有种可能，就是前面讲的这四种呢都混合在其中，一两样或者全部都混合在里面。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都不是，那一种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照顾我们身体，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别人犯的错误伤害到我们啊。那这都不属于前面的这四点在探讨里面，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好，这是讲到第四个我们说神迹医病的原则里面，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患病会有特殊的意义。再来第五个原则呢，就是主的医治和医药医学的医治有关联的。我们不能说主医治了所以就可以不要吃药，有的时候甚至主也透过医药帮助我们得到医治。好，第六个原则就是主的医治和神迹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进行一些所谓的神医大会，或者有一个医病的这样一个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主权仍然在主。神迹是一个证明，要写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在这个神迹的医治过程当中没有高举我们的主，没有写明神的荣耀，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原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医治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如果是高举人的话，那肯定呢，我们在课程里面一再的讲，这是不讨神喜欢的，甚至我们也要抵挡。我们不是抵挡神迹奇事，我们要抵挡这样一个作为或是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他过度的渲染神迹的医治的部分而忽略了，甚至故意的不高举耶稣基督，窃取神的荣耀，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好，那么谈到了这些原则之后呢，今天是第16课的课程，我们的课题是神迹医病的善后。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体验，这样经历，这样的一个服事，甚至这样一个分享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清楚知道，当神迹医病的事情产生以后呢，我们更要做好善后的功夫。好，那么当神迹医病开始成就以后，我们就发现会有几个危机出现的。因为经历过神迹医病的人啊，这个人很容易陷入几种状况啊，特别这两方面呢是很清楚我们看得出来会经历的。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这个信心跟这个属神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话呢，他医好了以后，他会把耶稣当作另外一个菩萨神明或者偶像来供奉。因为他以前是搞迷信的或是拜偶像的，现在呢耶稣医好了他，他就把这些偶像啊，这个搞迷信的这些神明啊丢了，他把耶稣拿来供奉了。因为他只会供奉神明，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信耶稣。好，所以呢，如果他的背景是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话，很容易会有这样一个危机出现。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听说了啊，这有实际发生的这个例子出现，就是有人呢，因为啊，基督徒为他祷告，是奉主的名将他医好了，那也没有更深的做一些造就跟进的工作。以后呢，这医好他的这个信徒也离开了，但是这个人信主了，因为他知道是耶稣救了他，然后呢，他就去传福音啊。他传什么福音呢？要传信耶稣啊，不要再拜那个菩萨了，不要拜那个假神了，因为呢，耶稣救了他。但是当他在传递这样一个所谓的福音啊，或是带人信耶稣的时候呢，糟糕了，他也很可能呢是在传扬另外一个比菩萨更有名的一个神明而已，但并不是真正的信主。也就是说，你不要再拜那个了，你来拜我所信的这个耶稣。甚至呢，我们也听过他把耶稣称作另外一个菩萨名字，可能叫做耶稣菩萨。啊，他可以传福音，可是他传福音的内容就是要求别人呢也跟他一样把耶稣当作一个菩萨神明来拜。这样子情况之下，不知道内情的人就很容易就误会了，以为啊，你看看你们这信耶稣的只不过又是另外一群搞迷信的活动罢了。好，所以这是一种危机。事实上是真的耶稣医好了他，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信主的这个根基，或者不知道信主的真实的生命的改变，那他很热心在传啊，他传的变成另外一种迷信，或是一种偏差了。好，这是一种危机。第二种危机呢，就是经历过神迹医病的人呢，因为信仰根基如果不稳固，那么当他再遇到这个生的其他的疾病，或者呢这个病又复发了，那没有得到医治的话，那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他的信心倒退，他的属灵的生命呢有的时候会渐渐的枯萎，甚至离开了主。怎么说呢？因为他啊，把信仰的焦距就完全摆在病得到医治这件事上。如果这病复发了，他就觉得说神没有医好，所以呢不信了。还有一种呢，这个病是医好了，可是另外又生了其他的病呢，那祷告的时候耶稣没医好啊，他又觉得说那耶稣不能医我，那又不要信了。所以呢，从头到尾自始至终，他对于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他是建立在神迹医病的这件事情当中。他如果不是真的透过这个神迹医病来认识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很快这个信仰呢也容易破产，容易啊这个软弱退缩了。好，所以有这样的危机存在，我们就必须在神迹医病之后呢有一个很好的善后功夫啊。如果你不做好这些功夫，即使来的成群上万的人来信耶稣，就好像五饼二鱼让5000人甚至10000多人以上的人来跟随耶稣，耶稣都知道这些人呢、其实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来归顺或是来跟随耶稣基督。那耶稣那个时代主都知道了，何况在我们现今时代，如果不将真理好好的教导他们，那肯定呢，这个神迹奇事、神迹医病所带出来的果效是过眼云烟啊，很快这些所谓的信徒马上遇到难处就一哄而散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课题要谈到是有关于善后的功夫。一个根基不稳固的信徒是很容易走错路，甚至会流失掉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帮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扎根，帮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有人因为神迹的缘故病得到医治， 然后信主呢，那我们就要和这个人详细的深入的来探讨有关于信仰，让他知道信耶稣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讲到善后的功夫呢，其实呢我们要再回到有关于信仰的根基上面。其实你不要说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是有关于信仰的原委呢，相信每一位传道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主一段日子之后都应该要明白的。可是呢，往往我们却忽略了，我们就不再强调这个部分，以至于呢神迹医病或神迹奇事发生以后呢，也不再去教导他们，或者不再去做这样所谓的信仰的跟进教导，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带的人信耶稣呢都只有皮毛，只有一个宗教的外表，那就非常可惜了。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探讨有关于我们信仰的原委。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神迹医治的一个经历之后呢，对方呢信了耶稣了，可是呢我们千万要注意他灵命的成长。不是说哇有很多人啊看到神迹医病呢很开心，大家都来信耶稣了，哇都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了，我们就觉得说这下子啊教会复兴了。如果我们不做好这个善后的功夫，不做好跟进造就的工作的话，很快这些人都会离开的。我常常举一个例子，现实生活当中都存在的。想想看，有很多人到所谓的医院去看病，如果病医好了以后，他还会继续留在医院里面吗？不会嘛，因为医好了就离开了，就回家了，去干自己的活了，对不对？那同样的，如果他来到教会，来到我们当中，是为着病得医治，他并不是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那么确实他经历到了神迹医病之后，请问他为什么要留在教会里？为什么要留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他病好了，他目的达到，他自然就是回家了。除非这一段医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参与我们的聚会，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啊，或是啊这个家庭聚会甚至啊主日崇拜，因为呢他要求病得医治。好，那病好了呢就回家了嘛，就跟住在医院里面看病，看完了出院回家了。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神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他既然忘恩负义，他竟然忘掉了神对他的医治的恩典，他回去就贪爱社会了，去贪爱世界了。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教他，他当然回去嘛，回去他做什么？就回到社会里面，回到世界里面去咯。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善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他们带进到真正的信仰里面。因此当一个人他没有信主的背景当中被神医治了，那么我们就必须有一些课题要对他说清楚的。首先呢，我们要说明有关于人的罪的部分，因为他来他不会明白自己是有罪的，被医好他也不认为他有罪，所以我们要先讲到人的罪。第一，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诉这个人，人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么之前如果跟他谈这个，他肯定呢是听不下去的。那因为呢经过了神迹医病之后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关怀，有这样一个对话，所以呢我们告诉他这一点的时候，他一定会深入的或比较深刻的来听。我们要告诉他，在圣经里面指的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而这个罪呢不是犯法的罪，这个罪呢是没有达到神造我们人应该有的一个尊贵的位置上。好，所以过与不及都是罪。第二点，我们要讲很多人呢把疾病和罪连在一起，虽然有时候疾病是从罪而来，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因罪而来。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你是犯了罪，可是呢我们讲的有罪不是因为生病犯了罪，而是指的圣经里面讲到人人都犯了罪。 好，第三点要说的就是，不是一切的罪都会导致人生病的，但确实对方因为生病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他做一些说明，我们要让这个人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他生病了，就算他没有病，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他要悔改信主才能够得救啊。经过这三个步骤的讲解呢，相信他对于罪有一些认识，不要立刻就说你生病就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你看现在生病了，现在神医治好你了，你就要认罪悔改。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周遭人如果没生病的人呢，他们就会想说，我没有生病啊，所以我就没有罪啊，我当然就不用认罪悔改了，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嘛。我们要知道这个信仰的真正的内涵，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罪悔改，当然也因为这个罪，这个病就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说明的。那不是一切的罪都会导致人生病，而这个人因为他生病了，所以呢神借这个机会让他来接触到我们啊，所以这个前后次序，这个重点要讲清楚。并且呢第四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神不单单是大有能力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爱每一个人，所以呢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因为呢对方已经在这个病得到医治的这个神迹医病的经历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知道神爱他，不然这个病怎么会好呢？甚至有的时候他是看医生，医生都说没救的情况之下，神医好他了，所以他知道主是爱他的。但是他不知道主爱他到一个地步，不仅仅是要医好他的肉身，还要拯救他的灵魂。所以我们要讲清楚，讲到神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神更要救赎我们的灵魂。所以最后第五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疾病只是身体上的一种被约束，疾病得到医治也只是我们今生得到身体上的健康罢了。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呢，有一个是很久的，是永远的，是关乎灵魂的，并不是只在今生的，而是存到永远的，是什么呢？就是罪的捆绑我们要得到释放，灵魂要得到永生的拯救。那么因此呢，我们不仅仅要病得到医治，我们更是要得到这个救恩。就算我们祈求主，如果主没有按我们的意识医好我们的病，我们仍然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可是周遭也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他们也有这个机会接触到救恩，我们就要有这个把握，要这个确据告诉他们说，就算身体不一定医好，但是呢耶稣救的灵魂肯定是直到永远的，是给我们的永生的。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把这个救恩的原委呢就说清楚了，不仅仅是要病得到医治，而且呢要生命灵魂得到救赎。再来呢我们要谈到救恩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得救的方法。我们只告诉他现在的属灵的状况或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如果不告诉他得救的方法，那还是没有完全的说明白讲清楚啊。所以我们要讲得救的方法。关于得救的方法，我们必须要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有些人说他们相信耶稣，不过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能够医好人身体疾病的医生。有的时候他相信，他的相信是说，哦，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神迹医病，所以呢，哦，我知道耶稣很厉害。他并不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当救主啊，啊，所以他只是相信耶稣在医治这件事情上很灵验的，好像跟其他的他过去搞迷信啊、拜菩萨一样。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所以我们要讲清楚。第二点呢，我们就必须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相信耶稣就表示要承认自己有罪，是一个罪人，并且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愿意接纳耶稣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救主，然后呢还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一生让主来管理。这是讲到决志祷告很重要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代理人信耶稣，他的决志祷告很可能只是说，主啊救我，因为我需要你，我生病了你来医我，或者我现在生活过得很苦，你来帮助我，让我过得更加的有平安有喜乐，不是不好。但是忘记了，我们常常只要求主做救主， 而忽略了主要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当年呼召门徒的时候是说什么？来跟从我。耶稣并没有跟门徒来讲说，来，来吃喝得饱足，来吃喝玩乐，是要跟从主，要委身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只要主做我们的救主，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好，这是有关于得救的方法，一定要说清楚啊，不要让别人糊里糊涂的信耶稣，我们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带人信耶稣，就信了半天变成宗教徒，而礼拜天做做礼拜，参加祷告会，参加宗教活动，他完全在生命当中没有委身，那就很可惜了。好，那么再来呢，就要做跟进造就栽培的功课了。那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谈这最后一点，有关于跟进栽培。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带领人信了耶稣，特别是经历过神迹医病之后，他信耶稣，我们绝对要把这个救恩说清楚讲明白，不要认为说，哎呀，他很热心的，他也愿意信耶稣，神已经做了那么大神奇的事，肯定了他会一路信到底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信仰讲清楚说明白，很快的他隔一阵子就冷淡了，然后我们还在那边抱怨，还在那边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做跟进造就的栽培的工作的话，那这个人啊会离开啊，这个是必然的，也没什么好怨的。为什么？因为呢，一个孩子生下来你没好好养他，他身体受到亏损甚至夭折了，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那个属灵婴孩的责任。好，所以呢，我们继续讲到神迹医病的善后，有关于善后功夫的第三部分，就是跟进栽培。首先我们讲第一点，在这一个人他清楚了解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呢，我们就得要跟进栽培他。不管是透过课程，不管是透过属灵的带领，或是带领他参与一些聚会，其实都是属于跟进造就的栽培部分。好，那么怎么做呢？第二点我们讲，首先呢要教他读圣经，并且也要教他怎样祷告。如果对方呢他没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尽量的帮助他得到一本圣经，至少我们也可以送他一些所谓的圣经经节，或者当然不要立刻把我们自己在用的圣经就送给他，然后我们就不读圣经了，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抄写一些圣经的经节，先教他把这些经句背熟，好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生活上的帮助。然后呢，在尽快的时间之内啊，当然可能整本圣经也不一定找得到，但是有一些是所谓的新约全书啊，或是比较简单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书籍，立刻就要让他去读神的话啊，不仅仅读神的话。第三点我们讲，在教他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不单单在生病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与神来交往来沟通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单单的在那里求啊求的，我们要使这个对方呢，就是初信者，他要学习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都把自己交托给神，求神带领他一生的道路，求神帮助他能够顺服在神的引导之下。要知道啊，这一位病得到医治的人，他经历过求啊，为什么？因为他生病嘛，啊，所以他懂得祷告的。可是呢，因为他的祷告太集中于在某一个部分，我们常讲祷告啊，不只有在祈求的部分，祷告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首先我们说它包含了赞美，包含了敬拜，包含了代求，还有呢为自己祷告的求啊，还有呢感恩，还有呢有的时候还包含自己的认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变成只是在求求求，是因为有需要才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这个 经历到神迹医病的人呢，他是很清楚知道求就得着了，所以他只会求，他的祷告可能只限于这个部分，那其他的敬拜啦、赞美啦、感恩啦、这个悔改啊，都不在里面了，甚至他也不会为别人祷告。因此我们在跟进造就栽培当中，前面我们讲要让他读圣经，读神的话，更多的认识这位神，不要只认识神会医治而已，要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那么其次呢，在祷告当中呢，要让他更多的操练，求他已经有很深的经历了，可是呢，有没有能够在祷告当中学会敬拜呢、感恩呢？这个都要教的啊，让他操练，不要只会求的这个祷告，甚至也让他有一个为别人代求的这样一个服事。不然的话，他常常只是看到自己啊，所以每一次什么时候祷告，有需要，我自己有需要才会祷告。也难怪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只有在软弱的时候或有需要的时候才来祷告，平常日子呢都不需要祷告，那跟搞迷信拜偶像有什么两样的？有一句话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就是搞迷信他们用的成语嘛，没有事情干嘛去三宝殿去烧香呢？有事的才去，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基督徒是尽管没事，但是你要去见亲爱的父神啊。就像父母跟儿女亲子之间，你不能说没事的父母亲子不讲话的嘛。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样一个关系啊，要告诉这位因为神迹医病而信主的人，甚至他其他的家人，我们都要告诉他们跟神建立一个祷告的良好关系。再来呢，第四点，我们讲到必须要鼓励他参加聚会，要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和其他的信徒要有相交的生活，也和其他信徒能够一起有属灵的成长。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更是要时常的来关怀他，帮助他，和他一起参加聚会，介绍他认识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并且要建立他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良好的肢体关系。我们知道信徒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信仰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出来的，信仰是神向我们来启示，没有错，但是神更愿意透过他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共同成长。所以呢，要帮助这些出信的融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并且让更多的人成为他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带领了他，但他不是信我们呢、啊，是我们为他按手祷告他好了，他不是跟着我啊，他要跟随耶稣基督，特别要透过其他的肢体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神。好，这是要让他有一个团契的肢体的生活。最后第五，还要教导这个借着神迹医病信主的人，鼓励他以亲身经历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见证神的大能。因为神给他这样特殊的经历，这是最宝贵也是最有力的，由于他的见证很具有影响力，所以呢，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也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传福音，应该传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要教导他怎样把全备的福音传扬出去，而不是叫他去传讲说叫人听到部分的福音，或者只是病得到医治而已。要使这个人知道他能够把完整的福音传给人，那么就不会把其他人带入到迷信的危险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然后我们在经历过神迹医病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好的善后的功夫，也让人呢真正的得到这救恩，也能够传扬全备的福音。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星期星期为